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蜥蜴人访谈录》和《视觉来自灵魂深处的记忆》，莱瑟塔档案《蜥蜴人访谈录》。我们今天的故事由一个美颜神器讲起，故事主人公手中的美颜神器比世界任何一款美颜滤镜都好用，因为它可以将恐龙一秒变成美女。你可以相信这个坐在你身边对你微笑双音迷人的中发美女其实是蜥蜴人，你信不信呢？它就是来自地心深处的蜥蜴人莱瑟塔。莱瑟塔的故事来自网上一个流传很广的访谈录，叫做《莱瑟塔档案》。分享这个故事的人是两个瑞典人，他们说虽然这个访谈录提到的每一件事听起来都好像电影故事，但这个是一个真实的访谈，信不信由你。蜥蜴人的飞船，莱瑟塔和他的族人生得同传说中的外星蜥蜴人好似，但他说他们其实是地球的土著。1000万年前，他们发展了一个高度的文明，一度统治了地球，科技水平很高，有太空船，甚至还有太阳系其他行星，起了殖民地，月球、火星、金星还有木星和土星四个卫星都有他们的殖民地。他们的族类的标志是一条龙，在圆圈里面中间有7粒白星，这7粒白星就是他们的7个殖民地。直到现在他们都在用这个标志，如果你在那个 UFO 上面看到那个标志，这个就是他们的飞行器。莱瑟塔说，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飞碟不一定是外星人的，你们人类在南北两极和亚洲一些古老的山区看到的飞碟都好像是我们的飞行器，不是外星人的。外星人的飞碟多半是碟子形状，有人说他们看到三角形的飞碟，那个其实是地球人类搞逆向工程用外星人的技术做出来的。对，地球人类和外星人早有联络，这个不是一个秘密。那地心蜥蜴人的飞碟又是怎样的呢？如果你看到雪茄形的飞行器，或者是圆柱形的，长度有20米到260米之间，闪着五盏灯，头上一个，中间和底部各两个，飞过的时候听到的深层的嗡嗡声，那你就是看到地心蜥蜴人的飞船，而且他们和人类亦有联络，他们的一些族人可以直接和人类科学家和政治家联系，但这个是最高机密，普通大众根本不知道。莱瑟塔说，国政府里面有很多人完全知道他们的存在，纽约有一座半地下的建筑，那个是他们的，那里有一部电梯井直接通去地下系统，这个就是他们进出地面的一个通道。他们和人类之间的会议很多都是在这一栋建筑物里面召开，森林中的小木屋，不过大多数这样的通道都在荒郊野外人迹罕有的地方。为了避免吓到人类，他们会用一种障碍法迷惑人类的心智，将自己幻化成人类的模样。按人类年龄来看的话，莱瑟塔大概28岁，所以他上到地面的时候经常将自己幻化成一个后生女，棕色的皮肤，看上去健康美丽。1998年的一日，莱瑟塔为了搜集环境污染的数据爬上地面， 来到一个瑞典的一个大森林，森林里面一个非常特别的小木屋吸引了他的注意，他不由自主地走去敲门，见到森林小木屋的主人 EF。后来 EF 又介绍他的朋友 OLEK 特登来和莱瑟塔认识，专门做了一个采访。这个就是后面的故事，莱瑟塔和他们两个谈得很投契，一高兴就说我给你们表演一个艺术啦。只见他随便看一眼台上的铅笔，就一下子有了生命，开始跳舞，做起各种高难度的翻滚动作。跟着他又拿起一个苹果放在手掌上面，苹果就可以悬空留在那里，动都不动，离手掌足足有40厘米的距离。两个人看到目瞪口呆，说这个魔术玩得真的很好啊。莱瑟塔笑一笑，说这些是什么魔术啊？其实你们的祖先都懂这个，只是你们不懂啫，但我们蜥蜴人都会，你信不信？我还会玩心灵感应，读出你们的心思。两人快点在这里摇手，说哎，免了免了，我们还是谈第二些啦。莱瑟塔说，那我给你们讲个古老的故事啦，6500万年前的故事，想不想听？恐龙时代的外星人，知道恐龙是怎样灭绝的？你们的科学家说恐龙灭绝是因为小行星撞地球，但我们祖先就说没什么小行星，这个纯粹是外星人引起的。6500万年前，地球上除了恐龙还有外星人，他们很早就来到地球了，比起人类想象的还要早得多。一共来了两批外星人，一种是生得好像人类的人类族，他们来自小犬星座，还有一种是爬虫族，他们是来自遥远的地方，甚至都不是由这个宇宙中来的，而是由另外一个空间中的全上宇宙中来这一边的。他们可以利用量子技术行走在各个空间之中。旅人族比爬虫族早150年到达地球，在原始的大陆起了殖民地，他们主要有两大殖民地，一个是今日的南极洲，一个是现在的亚洲。那时的气候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大陆板块的分布也不一样，所以南极洲也是可以住人的。他们来地球做什么呢？采矿，具体来说是铜矿，地球上原生的铜矿。对他们来说，铜是非常重要，当你将一个很强的核辐射场和同样强度很高的电磁场相互交叉，就可以制造出一个脉动场，和一些其他元素在这一种脉动场的作用下可以互相融合，产生出一种特殊的力场。这种力场正是他们发展高科技所需要的。为了争夺地球上的铜矿，新来的爬虫类很快和人类族打起来了。一开始是类人族占上风，但在最后一战，爬虫族拿出一个毁天灭地的终极武器，这个就是核武。这个是一种强大到能够摧毁星球的热核弹。这种核弹在中美洲附近的一个海域中爆炸，造成了比爬虫族所预料的更严重的后果，形成了一种致命的辐射，还有遮天蔽日的辐射尘。那这些带着辐射的尘埃在空中久久不愿落来，造成了长达200年的核冬天，陆地上所有的动物都面临灭绝，包括恐龙，亦包括在地球上生活多年的类人族。而爬虫族亦因地面辐射太强，亦无法在地球生存，只好默默退出。这一场战争搞到最后就是两败俱伤。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亦因地面辐射太强，亦无法在地球生存，只好默默退出。而家继续讲下去，不过最大的受害者不是外星人，而是地球，几乎所有的物种都灭绝了。之后好长好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地球都处在寒冷之中，好荒凉，亦好寂寞，神秘的水晶盘等等。讲到这里，问题出现了，6500万年前的事，他们为什么知道得这么清楚呢？难道他们的祖先亦经历过这一场战争？莱瑟塔说，这个都不是，我们的祖先亦不知道有这一场战争，直到16000年前，我们的科学家在北美大陆发现了一种神秘的圆盘，先发现这一段被遗忘的历史。这个圆盘直径47厘米左右，材料是一种未知的磁性物质，圆盘中藏着一张小小水晶盘。我们的科学家发现，在水晶的分子结构中含有大量被编码的信息，他们将信息解码之后，才发现这一张水晶盘是6500万年前人类的幸存者制作的。6500万年类人族的幸存者制作的，里面详细记录了两个外星种族，那场战争和那个热核弹，还有地球上的动物和植物，各种各样的恐龙。有意思的是，这一种神秘的圆盘，或者说关于这一种神秘圆盘的故事，在中国的青藏高原亦出现过。千禧年过了之后，坊间开始流传一个关于杜勒巴圆盘的秘闻。故事是这样讲的，1938年，有支中国考古队在青藏高原巴颜哈拉山脉一个山洞里面，找到了716块圆形石盘，石盘每块厚大约2厘米，直径大约30厘米，重大约1公斤，中心有一个圆洞，表面的螺旋形的粒槽和唱片的粒槽差不多，粒槽上布满形象文字的符号，在山洞的石壁上还画有各种各样的星象图。1962年，一位名叫楚文明的教授成功破解了石盘上的符号，发现上面这些文字记录的是一群来自天狼星的人，教授叫他们为杜勒巴人。12000年前，杜勒巴人乘坐的飞船不幸在青藏高原上坠毁，这些外星人匿入了这个山洞，开始了他们在地球上的新生活。教授的报告发表之后，被学术界的同学冷嘲热讽，没多久他就过世了。之后文革爆发，很多古文物被毁，这些圆盘亦不知去向，但这个故事就流传了下来，几十年来一直被人津津乐道。有人说在西安半波博物馆里面见过这一种圆盘，亦有人说真正的文物流落到台湾。好了，不多讲了，大家想听杜勒巴人的故事，我们可以做一期详细讲讲。我们接着再讲莱瑟塔的故事。既然他们有这么发达的文明，他们为什么要到地球来住呢？难道地面又发生了核战？这个都不是，故事还是由150万年前讲起。伊洛恩创造人类，150万年，一批生得好像人类的地外生命来到了地球。他们生得又高大又白净，有着一头很漂亮的金发，蜥蜴人叫他们伊洛恩。不过这些 伊洛恩和6500万年前那类人族不一样，他们不是为找和抗力的，他们是来搞人种实验的。他们在地球上搞起了基因工程，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类，其中也包括高大的巨人族。在过去的150万年，他们帮不同种类的人类创造了7次文明，第一次文明在70万年前终结，后来每一次文明终结的时候都被毁得很干净。之后的文明几乎都是由零开始，没有历史的传承，亦正是这样。所以人类很容易就相信了科学家的讲法，认为地球诞生到现在只有一次文明。在神秘的百慕达三角洲有一个巴哈马群岛，这个其中是一个小岛叫做比米尼岛，在它附近的海底有多条用整齐的石灰岩铺成的路，看起来好像古代的路、港口或者防堤坡，当地人称它为比米尼之路。莱斯塔说这个就是上一个文明的遗迹。当然啦，科学家是不承认的，考古学家说这个不过是自然形成的地质构造。但早在比米尼之路被发现之前，美国著名的预言家埃德加·海西就曾预言说亚特兰蒂斯的遗迹将在1968年至1969年之间在比米尼附近由海底浮现。比米尼之路被发现的时间正好是1968年，所以很多人相信这个就是海西预言的那个亚特兰蒂斯遗迹。这里很快成为一个热门的旅游景点，每年吸引了大量的潜水爱好者，很多潜在水下面。看到这一条水下大道的人都说这个看上去真的不像是大自然的产物，每块石板都切割得整整齐齐，90度的转角线条分明，有些石块上还有文字符号，所以人工建造的可能性很大。难道亚特兰蒂斯真的存在，它就是伊洛恩创建的第六次文明吗？莱斯塔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不过他说据他所知，这座城市是在16000年前沉没到水下边，而伊洛恩的第七次文明就是8500年前开始形成的。在过去100几万年里面，外来的伊洛恩和土著蜥蜴人之间一直摩擦不断，到了第七次文明就升级为战争。慢慢地，伊洛恩掌控了地面，蜥蜴人就躲在地下，这个就是说他们为什么会住在地下的原因。最后一场战争发生在5000年前，伊洛恩用强大的声波武器摧毁了蜥蜴人在地下的很多都市，而蜥蜴人亦以牙还牙，摧毁了伊洛恩很多地面上和太空设施。看到这一场战争的人类非常恐惧，他们将这一场战争写到了神话传说。神话中那些古代的战争，不可思议的飞行器和威力无穷的武器，很有可能真的存在。正当双方相持不下，正要各自祭出杀手锏的时候，伊洛恩忽然叫停。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 正当双方相持不下，正要各自祭出杀手锏的时候，伊洛恩忽然叫停。而家继续讲落去。4943年前的某一日，他们出于不明原因忽然集体离开了地球，从此就没回过来。蜥蜴人欢欣鼓舞，将这一日称为胜利日。地球上的14种外星人，但他们高兴了没几耐，发现麻烦又来了，很多其他的外星种族来到地球。一共有几多呢？有很多。莱斯塔用手指计了一计，说现在在地球上还生活着14种外星人。14种是由这个宇宙中来的，两种由另外一个宇宙中来的。莱斯塔说这个宇宙为气泡，还有一种非常先进，由一个非常不同的空间中来的。这个其中有三种是敌意的，他们隐藏自己的意图，跟人类政府接触，用科技交换地球资源，特别是一开始提到过的同抗未来的战争，很可能在这三支族类和人类之间展开。不过这个战争亦可能不会是常规战争，外星人亦有可能是通过影响政治领导人，破坏人类的社会系统，或者用先进的武器触发地震或火山爆发等灾难。人类还以为那个是自然灾害，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将眼睛放大一些。还有两种对人类的身体非常有兴趣，因为他们自己的基因结构有缺陷，希望可以借助人类完美的基因序列来修复他们自己的基因。他们采取人工受精和人造子宫的方法，企图和人类染杂，所以他们经常会绑架人类。同样对人类感兴趣的还有另外八种外星人，大部分外星人绑架案都是这些外星人做的。这支非常高级的族类生活在这个世界之外，他们已经存在了几十亿年，力量很强大，只靠念头就可以摧毁所有的事物。不过大家不要害怕，他们对地球的兴趣不同于其他族类，对地球人来讲是绝对无害的。这样一来，被伊洛恩逼到地下居住的蜥蜴人最后决定还是不回地面了，因为地面世界很危险。蜥蜴人的地下洞穴，而他们所居住的地下世界中反而是安全，他们不用担心气候变化，不用担心外星人的骚扰，也不用担心那一天小行星会撞地球。他们在地下有巨大的洞穴系统，比地面上人类看到的洞穴要大很多很多，深度在2公里到8公里之间，四通八达，主要的城市横跨北极、南极、中亚、北美和澳洲。美洲土著流传着很多关于地下世界的传说，说地下有四通八达的通道，有些有几千公里那么长，横跨几大洲，看起来真的不是空穴来风的。莱斯塔的家乡离森林小屋不远，那个是一个圆顶屋形状的巨大的洞穴，距离地面大约4300米，穹庐的直径长达 2.5 公里，最高处是220米，十分宽敞。他的祖先在3000年前搬来这里居住，这个聚居区都是一座灰白色的圆柱形建筑，中央建筑通常是宗教中心，亦是一个气候和光源系统的控制中心。他们的光源是一个人工的太阳，它会发出一种很强烈的紫外光，他们蜥蜴人都非常愿意晒在这一种阳光之下，温暖自己的血液。这种中央建筑是整个聚居地中最高大，亦是年代最久远的，他们支撑着整个窿的重量，一般都会有一个很特殊的名字，具有宗教上的意义。在亚洲内部亦有一个主要的城市，面积非常大，直径高达25公里，有9个这样的支撑建筑。莱斯塔没说这个城市在哪里，说不定就在你脚下。 不过讲到呢度，大家有冇谂过一个问题？既然科技发达的蜥蜴人都只敢住在地下，为什么人类可以登堂而皇之住在地面呢？过去几千年来，人类都是处于科技很不发达的状态，那些外星人，特别是那些外星人，为什么不敢奴隶人类，大张旗鼓地做他们想做的事呢？他们在这里怕什么呢？又是谁在这里保护人类呢？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神秘既视感，神秘的视感来自灵魂深处的记忆。这两年网络上有个非常流行的词叫做逮捕哈户，你在小说中可以看到它，歌曲中也听到它，电影里面也都看到它，甚至日常对话中都可以听到它。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呢？它其实源自一个法语词叫做 Deja Vu， 代表着一种很神秘的人生体验，就是一种冥冥之中似曾相识的感觉。如果贾宝玉是一个00后，那他第一次见到林黛玉的时候，可能就会这样讲了：哇， Deja Vu， 这个妹妹，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的、哦、你有没有曾经去过一个地方，明明从来都没有去过，就有一种讲不出的熟悉感，感觉记忆深处有关于他的故事呢？今天我们就来讲几个网友分享的 Deja Vu 的故事啦。女英雄转世的圆圆，圆圆是个可爱的小女孩。那天她跟爸爸妈妈去到南方旅行，来到一位古代女英雄的故居。活泼开朗的圆圆不知道为什么，一路上她都没有讲话。妈妈问她什么啊你，她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心里面很难受，成日都想喊。女英雄的屋企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兵器，刀剑棍棒什么都有。圆圆摸住那些刀剑发呆，妈妈就问她你怎样样啊，她说这些东西好像都是自己以前用过的。妈妈以为圆圆在这里开玩笑，没想到圆圆走到后堂，居然在一个石墩下找到一枚袖箭，袖箭已经锈迹斑斑，圆圆就很爱惜地摸着它，问妈妈：你还记不记得这个是我10岁那年爸爸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啊？妈妈吓了一跳，但就在这一瞬间，记忆好像潮水般涌来。明朝的时候，沿海一带总有流寇捣乱，这位女英雄是圆圆的前世，爸爸妈妈亦是她那一世的父母。圆圆由细就拜师学艺，立志要保卫家乡。16岁那年，她就上了战场，因为作战勇猛，被推举为首领。流寇知道之后，在圆圆外出作战那日。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四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流寇知道之后，在圆圆外出作战那日，现在继续讲下去。洗劫了村，爸爸为了掩护村民的撤退，死在流寇手上。流寇被剿灭之后，圆圆做了军队的指挥官，镇守一方。32岁那年，他在战场上中了毒箭，倒地身亡。妈妈孤零零一个人回了老家。三个人走入堂屋，看到墙边摆放着一些文物，妈妈指着里面的一支银针，不知不觉地眼泪流了出来，对圆圆说：这个是你爸爸当年送给我的结婚信物。 爸爸听到呢啲话，攞起嗰支针啦，插喺妈妈头上，细细声咁话：我哋都翻嚟啦。旁边嘅工作人员赶紧过嚟，话：喂，呢啲系文物嚟噶，唔好乱喐啊！妈妈苦笑咗一声，将针放咗翻去。后嚟喺翻去嘅路上，爸爸特登买咗一支针送俾妈妈，同堂屋里边嗰支好似。嗰日之后，圆圆惊讶咁发现，身边嘅亲人、朋友同同学都系嗰一世一齐打仗嘅将士。有人话你身边嘅亲人，其实生生世世都喺你身边，睇嚟真系咁样样。几百年后相约再修，六岁嘅小女孩月月同佢嘅爸爸妈妈，亦喺一个破败嘅寺院里边揾到佢哋嘅前世嘅记忆。一个平常的周末，爸爸妈妈带着月月到郊区的一个寺院度玩。讲咗是寺院，其实是个废墟，房早就冧咗啦，只剩一啲石窿。听闻石壁里面曾经供过佛像，但佛像亦都早就冧咗啦。爸爸企喺一个石洞前，突然开始哇哇咁流眼泪。佢话佢唔知道点解，就系感觉自己曾经喺呢度住过。夜晚翻屋企，月月做咗一个梦，梦见爸爸曾经喺嗰座寺庙修行，后嚟做咗方丈，70岁嗰年无疾而终。爸爸系30岁先至出家嘅，妈妈亦系佢嗰一世嘅妻子，月月亦系佢哋嘅女，嗰年10岁。爸爸出家后，妈妈冇改嫁，而是在屋企收起寺托，做了居士。妈妈初一、十五时时去寺院还愿，有时候会遇到爸爸。爸爸总是温和地问一句：施主最近可否安好？妈妈亦会礼貌地回一句：多谢长老挂念，一切安好。然后两个人擦肩而过，再冇交集，就这样过了40年。有一天，两人再次相遇，爸爸忽然不再淡定，含住眼泪地说：我受过高人指点，几百年后还是要收集佛法，那时创世主会来世间传法，我将在家修行，不是在寺院。我发愿来生同你一起寻求得法的机缘，你愿不愿意啊？妈妈说：好啊，我们来生再见。此生之缘，切莫相忘。当夜晚，爸爸在寺院坐化，妈妈回去后亦无疾而终。这一世，爸爸妈妈果然再续前缘。原来前世发的愿，真的会在后世实现啊！岩石上的脚印，还有一位叫做海岸的网友，在贵州的一个深山里面，回忆起2000年前的自己。那一世，他在一个人数不多的僧团中修行，他们都是身着深黄色的僧袍，打着赤脚，住在山窿里面。在僧团里面，大师兄道行最高，受大家的爱戴，他生得很高大，亦最有力气。那天他和大师兄在外面行脚乞讨，遇到几个土匪，土匪将刀架住在他们的颈度，说要打劫。大师兄说：我哋出家人四大皆空，乜嘢都冇，要唔要我将头送俾你？佢就暗地里施展神通，将脑袋攞落嚟托喺手度。佢用嘅其实系障碍法，头根本就冇斩落嚟。但土匪从来冇见过咁样嘅，吓到连喊大叫咁走咗啦。后嚟僧团打算喺半山腰起造三世嘅佛像。三世佛就是过去佛燃灯古佛，现在佛释迦牟尼和未来弥勒佛。佛像的身体都是一些大石头里包起来，这些大石头在山脚下才有，有些石头三四个人抬得很费力。那他们是怎样抬上去的呢？他说用神通啊，不要看石头沉，我一手就拎一块，轻轻飘飘咁就飘咗上嚟，脚都唔使落地。民国高僧虚云和尚落雨天行路，脚底都唔掂泥土，用嘅亦系神通。佛像做好啦，佢想喺佛像前留个脚印，表明自己脚踏实地、好好修行嘅决心，就伸出咗脚，运用神通向下用力一踩。 脚印就深深地陷入了岩石中，陷入去有两三寸咁深。神奇的是，这个用神通踩的脚印有自己的脚三倍咁大，因为左脚十分用力，不知不觉右脚用上了力气，亦陷入了岩石，只是前脚掌陷入去深一点，后脚踭就浅一点。转眼两千年过去了，佛像已经不在了，但他当初踏出这两个大脚印还在，就是贵州的月亮山大脚印。月亮山就是传说中诸葛亮七擒猛獲的地方，到现在还住着古代夜郎人的后裔。新闻报道中说，这脚印长达57厘米，认为可能是野人的脚印。网友看了笑笑，没有做过回应。不过这个脚印还不是他心中最震撼的一段回忆。普陀山的沧海桑田，后来有一天他去到东海朝拜普陀山，山上的一块石头触发了他更久远的记忆。他说这个可能是他下世为人的第一世。那天他爬啊爬，他爬到山顶望落下面，看到高高屹立的盘陀石，在那一刻整个人都呆了。这一场景为什么这么熟呢？他绕住石头前前后后走了两个来回，脑中很快地在搜索，突然想起了5年前的一个梦，梦中的场景很真实，仿佛来自远古的记忆。在一块高高的大石头上，身穿白衫，头顶发髻的观音菩萨由石头后面盘腿而坐，缓缓升起，坐在大石头上，头上洁白的长沙垂落来，在空中微微飘动。菩萨座前的地面上有几个仙女正在那里鞠身问候菩萨，其中一个手拿着一个白色的华盖，她觉得自己就是其中一个仙女。梦中的这块石头和眼前的盘陀石一模一样，只不过梦中的石头是在旷野中，地势是东高西低，西北方有一座东西方向的高高的石山。那段时可能是大陆板块刚形成的时候，整个世界连天空都是灰蒙蒙，地面没有树木，也见不到动物。现在的盘陀石是在茫茫的大海上，地形变成了西高东低，西北方的石山变成了一个大岛，那个就是丹山岛了。咁或者就是沧海桑田的最真实的展现啦。都说普陀山是观音的道场，普陀山的兴盛由唐朝开始。唐朝的时候，日本慧秋大师由五台山邀请了一尊观音像由丹山搭船带回日本，但船到了普陀的莲花洋后就再都不肯走了，为岳大师误导观音，不愿意东渡去日本，就将观音像留在普陀。这个就是普陀山最著名的传说，不肯去观音。这件事慢慢传开之后，大家都来普陀山拜观音，渐渐地这里就成了佛教的四大名山，观音的道场。不过网友说，如果他的梦境来自于真实的记忆，那可能早有几万年以前，甚至更远的年代，这里已经就是观音的道场了，所以那尊观音像才会留在普陀不肯走了。冥冥之中其实一切都有定数，是不是都很神奇的一个故事呢？还有更神奇的，再来跟大家讲一个可以追溯到7000万年前的故事，养心神镜。有一年夏天，一位叫启航的网友跟大家一起去大连看海，在看到大海的那一瞬间，一种亲切又欢喜的感觉涌上他心头，一个声音在他心里面大叫，我来了。他不知道这种感觉来自哪里，直到第三日上午在打坐的时候，看到一座古老的城堡，一段遥远而心酸的记忆就这个时候打开，他才明白大连这个地方和他有着怎样的渊源。7000万年前，大连这个地方住了一班金发碧眼的人，生得好像芭比娃娃， 人慢慢多了，大家就想起一座城堡，选个国王来管理城堡。商人浩然因为乐善好施，成了大家心目中的第一人选，但他并不想做皇帝，再三推迟。几日后，他梦见一个白胡子老人，老人告诉他知，他上山去找养心神镜，这样他就可以更好地帮助别人。这个当然是好事啦，浩然就上山去了。他在山上找了八九十一日，终于找到镜，镜只有一大巴掌那么小，很轻，拿在手上感觉摸住一块玉石，忽然镜开始大放异彩，光芒中梦中的老人出现了。老人说这个是掌镜使者，这个镜叫养心神镜，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可以得到它，它会为你增加福气，去做国王，起城堡，神镜会守护城堡的。讲完，老人就消失不见了。浩然明白了他的使命，带着神镜落山，做了国王，开始起城堡。挖地基的时候，在20公尺的地下挖到一只绿毛龟，浩然本来想放了它，但神镜就指示说将龟杀了，将龟的四只脚埋在城堡的四个方位，城堡就会很牢固。浩然听了神镜的指示，杀了那只龟，城堡顺利起城了。起城那日，神镜冒出了紫气，于是浩然将城堡取名为紫天堡。紫天堡在浩然王的治理下果然一片繁荣。今日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的节目内容是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和网站，亦包括未解之谜和阔页，亦包括主持人感受和经验纯属分享。多谢大家收听，我们同大家讲拜拜了。